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咧！我哋可以再一次睇《使徒行传》，
很开心我们可以再一次看《使徒行传》。
今日嘅经文咧，同琴日系一个好似一个延续。
今天的经文和昨天好像一个连续。
琴日第十章咧，米妈妈提到。
昨天十章米妈妈提到。
复兴要突破框框。
复兴要突破框框。
框框咧系每个人都有嘅。
框框是每个人都有的。
睇下我系大框定系细框。
看看我是大框还是小框。
定系咧？如果系我嘅框框太大咧，
如果我的框框太大，
我就会对神嘅信仰咧系打折扣。
我都会对神的信仰是打折扣。
这个打折扣咧就有一个电视框嘅笑话。
就是那个打折扣，就是有个电视框的说话。
有一次我哋其中一个童工。
有一次我们其中有一个童工。
佢国语唔系好好。
他的国语不是太好。
佢去到国内咧要买嘢。
他去到国内要买东西。
佢就不停问人哋有冇电视框。
他就不断问人家有没有电视框。
其实 discount。
就是 discount。
呢个电视框嘅笑话。
就是电视框，这是discount的笑话。
我哋对信仰有冇一个框啊？
我们对信仰有没有框框？
特别我哋对圣灵有冇一个框框啊？
特别是我们对圣灵有没有一个框框呢？
今日呢一章好似系琴日嗰章嘅延续。
今天这章好像是昨天那章的连续。
好似咧，彼得又将一件事再讲多一次。
好像彼得又将一件事情再讲一次。
但事实上，彼得示范紧一个嘅特质。
其实彼得示范一个特质。
点样信任圣灵？
怎么样信任圣灵？
然后让自己生命的境界可以扩张。
然后让自己的生命的境界可以扩张。
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呢是信任圣灵扩境界。
所以今天我给一个题目是信任圣灵扩境界。
分两大段。
分两大段。
第一至十八节是第一段。
第一到十八节是第一段。
是要扩张思想的境界。
是要扩张思想的境界。
十九至三十节呢？
十九到三十节呢，
是扩张宣教的境界，
是扩张宣教的境界。
先要有思想境界的扩张，
先要有思想境界的扩张，
然后先至有接住先至有宣教境界的扩张，
才会接着有宣教境界的扩张。
一至十八是思想境界的扩张，
一到十八是思想境界的扩张。
第一小段呢是一至三节，
第一小段是一到三节。
旧思维呢会限制咗新的事发生。
旧思维会限制新事情发生。
使徒在第一节话，使徒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都领受了神的道。
第一节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啦，嗰一啲奉割礼的门徒咧就同佢争辩说。
其实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同佢哋咧一齐食饭，
和他们一起吃饭。
咁即系话咧，系你沾染咗不洁，
就是说你沾染了不洁。
呢个系嗰一批受割礼嘅信徒里边个框框。
这个是那批受割礼信徒的框框。
佢哋咧又唔敢话神嘅做法唔啱。
他们不敢说神的做法不对，
因为第一节话听到啲人领受咗神嘅道嘛。
进入第一节说听到有的人领受了神的道，
所以佢就唔敢话呢个事件唔啱。
他们不敢说这个事件不对，
佢哋将矛头就指向彼得。
他们就将矛头指向彼得。
彼得你唔啱。
他说彼得你不对。
你点会点解入人屋企啊？
你怎么样去别人的家里？
系咪好似芝麻绿豆啊？
是不是好像芝麻绿豆？
福音传开神嘅道被相信。
福音传开神的道被相信，
一件好大的事，
一件很大的事。
但系呢一批受割礼嘅门徒，
然后这批受割礼的门徒，
竟然咧系针对彼得进入外邦人嘅屋企，
竟然针对彼得进入外邦人的家里，
然后就同佢争辩，
然后就同他争辩。
原文嘅意思系争辩不休啊，
原文的意思是争辩不休，
即系捉住佢唔放，
就是抓住他不放。
为什么他们咁睇重呢样嘢咧？
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呢？
佢哋觉得犹太人嘅与众不同之处，
他们觉得犹太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分别为圣，
就是分别为圣。
特别在食物上面，
特别在食物上面，
他们是一个很重视洁净的民族，
他们是一个很重视洁净的民族，
所以他们就捉住这个洁净的礼仪，
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洁净的礼仪，
就去针对彼得，
就去针对彼得，
提出挑战，
提出挑战。
彼得是什么人呢？
彼得是什么人呢？
彼得当时很有身份，是不是？
彼得当时很有身份。
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就是大使徒了。
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就大使徒。
任何场合都是他走出来讲话的。
任何场合都是他走出来讲话。
这批的其他门徒竟然挑战他。
这批的其他门徒竟然挑战他。
呢批門徒嘅問題係一個舊嘅思維。
這些門徒的問題是一個舊的思維。
所以佢哋冇辦法接受一件新嘅事。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一件新的事情。
食嘢重要定係得救重要咧？
吃東西重要還是得救重要呢？
禮儀重要定係有人相信神嘅道重要咧？
禮儀重要還是有人相信神的道重要呢？
舊嘅框框。
旧的框框
根本冇办法接受咧，外邦人信主呢件事，
根本没办法接受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
所以就要揾出路啦。
所以就要找出路。
哦，你入去人哋屋企食嘢唔干净
啊！你进入别人家，你吃东西是不干净。
进去咗一个资质嘅问题，
去到这个资质的问题。
有时我哋同人相处，
有时我们时候同人相处，
冲突嘅时候都系啲资质嘅问题。
就是冲突的时候，就是资质的问题。
如果我哋嘅思维唔改变咧，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改变呢，
我哋就会跌咗落个陷阱当中。
我们就会跌进去那个陷阱当中。
俾嗰啲资质嘅问题刺激自己，
就被给那些资质的问题刺激自己。
所以彼得咧，好知道圣灵嘅带领。
彼得很知道圣灵的带领，
他不会觉得被冒犯，
他不会觉得被冒犯，
他细心去讲翻圣灵点样带领他成长，
他细心去讲圣灵怎样带领他成长。
第二小段，
第二小段，
新启示突破成见，
新启示突破成见，
四至十八节，
四到十八节，
彼得先讲咧圣灵点样有三次嘅异象启示。
彼得怎么讲？他怎么样三次的启示圣灵？
他见到异象，听到声音。
他见到异象，听到声音。
然后咧，见到啲好多不洁嘅动物。
他见到很多不洁的动物。
圣灵就同佢讲话咧：，你起嚟就宰了吃。
就说你起来宰了吃。
佢就话啦，第八节。
第八节他就说：
主啊，这是不可的。
主啊，这是不可的。
你默想呢句说话咧，你会觉得好好笑。
你默想这句话，觉得很好笑。
如果是主嘅咧，就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主的话，就什么都可以的。
主啊嘛。
主啊。
佢系主人。
他是主人。
佢系神。
他是神。
佢系赐下圣洁启示嘅主。
他是赐下圣洁启示的主。
依家彼得咧。
现在彼得呢？
就遵守呢一个主所赐下嘅启示，圣洁启示。
就遵守这个主赐下的圣洁启示。
就违反呢一个赐下启示嘅主嘅新命令。
就那个违反这个主赐下是那个赐下启示的新命令。
讲得我都觉得讲得好似有啲甩咳。
我都觉得讲得好像不是很顺畅。
因为就系矛盾啊嘛。
因为就是矛盾。
到底神是主定是彼得是主呢？
都是神是主还是彼得是主？
所以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
你是神，不过这样不行的。
但是你是神，但这样不可以。
你是神，不过要我读学房不行的。
如果你是神，我是让我读书房不可以。
你是神，报约书亚迟一点
先。你是神，报约书亚晚一点。
你是神，不过做小组长过多几年。
你是神，不过做小组长要多晚几年。
边个系神呢？
谁是神呢？
边个系主呢？
谁是主呢？
所以系咪彼得都话俾呢一批好似质问佢嘅人听？
就是彼得就好像告诉他这批质问的人说：
我完全明白你哋里边嘅顽固。
我完全明白里面的顽固。
你哋里边嘅石头土质就系香港嘅土质。
你的里面的石头的土质就是香港的土质。
叫做花岗岩。
就是花岗岩。
好坚硬。
很坚硬。
所以唔容易突破。
所以不容易突破，
但是圣灵不断跟我讲，
但是圣灵不断给我说，
他不断用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讲，
他不断用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讲，
然后呢第十节说，
然后第十节说，
这样一年三次，
这样一年三次，
为什么圣灵要讲三次呢？
为什么圣灵要讲三次呢？
因为讲一次人不听嘛，
因为讲一次人不听，
就要讲两次，
就要讲两次，
然后讲三次，
然后讲三次。
另外有第二个原因，
因为有第二个原因，
这件事太重要了，
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圣灵要帮助彼得去突破他一个的框架，
因为圣灵要帮助彼得去突破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本来是神给他的，
因为这个框架本来是神给他的，
所以神要去迈向一个突破的时候，他就讲三次，
所以神要迈向一个突破的时候，他讲三次，
所以如果有些事情神跟你讲了三次呢，
所以有的事情神给你讲了三次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快点去做，
快点去做。
十五年前咧，我同 Hepsi 師母都教緊書。
十五年前，我跟 Hepsi 師母我們在教書。
喺聖靈有一次就同我講咗三次嘅説話。
有一次聖靈給我講了三次的話。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嚇！第一次咧就感動我咧去分享一個詩篇嘅信息。
第一次就感動我分享一個詩篇的信息。
然後咧臨瞓覺嘅時候。
就臨睡覺的時候。
當時一個帶住學生團契一批領袖去退休。
當時帶了一群的學生領袖。去團契去退休。
臨瞓覺之前咧，見到我有兩個學生咧坐喺樓梯度。
我臨睡覺之前見到我有兩個學生坐在樓梯那裡。
仲未瞓喎。
還沒睡覺。
我就問佢哋：，你做乜嘢啊？
我就問他們：你們做什麼？
佢哋話瞓之前要讀一張聖經。
他說睡覺之前要讀一張聖經。
哇！我就好欣賞佢哋啦。
我就很欣賞他們。
咁我本來都好攰啊。
本來我就很累。
咁啊，翻到間房咧，我就坐喺張牀度話：神啊，我都想讀一張聖經。
我回去以後坐在床上，我就給神說：我神啊，我都想讀聖經。
但係讀邊章咧？
真係讀哪一章呢？
好快脆就有個意念入嚟。
就很快就有個意念進來。
就讀耶利米書第三十三章啦。
讀耶利米書三十三章。
咁我打開一讀。
我打開一讀。
聖靈第二次説話。
聖靈第二次説話。
我就知道喺第二次説話。
我就知道第二次説話。
然後咧，第二朝。
第二天早上
起身默想，
起床默想。
當時是一個衛理園的一個退休場地。
然後在那裡是一個退休場地。
那個地方本來很多的雀鳥的。
在那地方有很多小鳥。
但是那朝只剩下一兩隻烏鴉。
但是那天早上只有一兩隻烏鴉。
飛在樹頂上面。
飛在樹頂上面。
就發出那些聲音。
就發出那些聲音。
啊啊啊啊這樣的聲音。
啊啊啊這樣的聲音。
神就感動我。
神就感動我。
以利亞。
以利亞
去到基立溪旁，
他就去到基立溪旁，基立溪旁，
自然咧有烏鴉供應佢嘅需要，
自然有烏鴉供應他的需要，
所以咧神就呼召我要全職，
所以神就呼召我要全職。
我同 Hepsi 師母咧嚇，佢又叫雙雙，我又叫雙雙，咁我哋就雙雙辭職啦。
他也，我同 Hepsi 師母，他叫雙雙，我也叫雙雙，我們就雙雙辭職啦。
咁就進入咗個服事嘅行列，
就進入一個服事的行列。
三次嘅啟示，
三次的啟示，
好重要。
很重要。
如果冇呢三次嘅启示，
如果没有这三次的启示，
我唔会踏入一个全职服事。
我不会踏入一个全职服事，
就唔会进入咗过去十五年里边好丰盛嘅祝福当中。
我就不会进入过去十五年很丰盛的祝福当中。
同圣灵嗰种嘅亲密，
同圣灵那种的亲密，
同圣灵嗰种嘅信任，
从圣灵的那种的信任，
同圣灵嘅互动，
同圣灵的互动。
彼得其实讲紧俾呢批人听，
其实彼得正在讲给这群人听。
我学习紧同圣灵互动，
我正在学习和圣灵互动。
我学习打破自己嘅框框，
我学习打破自己的框框。
我学习咧信任圣灵，
我学习信任圣灵。
当我咁样信任嘅时候，我就走入咗个新嘅灵。
当我这样信任的时候，我就进入新的领受当中。
但人要改变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人要改变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段经文当中，
在这段经文当中，
不单只是三次启示，
不单是三次启示，
其实又可以分成三波的引导，
也可以分成三波的引导。
第三次启示是第一波，
三次启示是第一波。
第十一节是进入第二波，
第十一节是进入第二波。
正当那时，
正当那时，
其实有另一种翻译，
其实有另一种翻译。
看一下立刻，
就是看一下立刻。
原来立刻就有人去到彼得的门前了。
原来立刻就有人去到彼得的门前。
所以原来圣灵的工作是第一波三个启示，然后第二波派人来到做一些引导。
就是圣灵的启示，第一波呢是派三次的启示，第二波呢是派人来做引导。
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就是圣灵就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
后面有一个翻译。
后面有一个翻译，
或作不要分别等类，
就是不要分别等，不要再分别等类。
彼得里面的主观，
彼得里面的主观，
让他领受先知启示的时候有偏差，
让他领受先知启示的时候里面有偏差。
他以为神就是叫他吃了那些食物，
他以为神只是叫他吃那些食物。
是不是领受先知启示呢？有第二步就是要解释嘛，
就是领受先知启示，第二步就是要解释。
彼得的解释是错误解释，
彼得的解释是错误的解释。
所以他第一关就说不得的，不吃得的。
他第一关就说 不吃的，不可以吃的。
他没有问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问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了。
神在这里就告诉他，
不要分别等类。
不要分别等类。
那彼得知未呢？
彼得知不知道呢？
其实还没知道。
其实还没有知道。
总之他就乖乖信任圣灵。
所以他就乖乖信任圣灵。
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现在知道，
不要分别等类，就不要以为救恩只是给犹太人，
就是不要分别等类，就是不是不要认为救恩只给犹太人。
信任圣灵的意思就是我未必知道全幅图画的，
而 信任圣灵的意思就是我未必知道全部图画。
彼得也都不知道整幅图画的，
彼得也不知道全幅图画。
见完三次的启示他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见完三次的，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一批哥尼流派来的人邀请他，他也都不知道为什
么。这批哥尼流派的人来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圣灵就不断地引导他向前认识多一点点。
圣灵就不断地引导他向前认识多一点点。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去到哥尼流家了。
他就去到哥尼流家里。
哥尼流就告诉他，知道十三节。
第十三节哥尼流就告诉他，
他怎样见到一个天使站在他的家里面，
他怎么样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的家里。
对彼得来说有一个信心的加强，
对彼得来说有一个信心加强。
不要以为外邦人的家就不洁净，
不要以为外邦人的家里都不洁净，
天使都去他家，
天使都去他家里。
天使最讲求圣洁的嘛，
天使是最讲求圣洁的。
他们都去了，彼得你都不要怕，
就是他们都去了，彼得你就不要
害怕。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刚才说第三波的引导，
刚才说第三波的引导，
第十五节，
十五节。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其实都不等彼得讲完啊。
其实都没有等彼得讲完，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三波的印证。
三波的印证。
三次启示，三波印证。
三次启示，三波印证。
目的是要打破彼得的那个框框。
目的是要打破彼得的框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彼得明白了，原来他和圣灵的关系又再亲近了。
彼得明白，原来他跟圣灵的关系又再亲近了。
因为他学习怎样信任圣灵，
因为他学习怎样信任圣灵，
一步一步向前行，
一步一步向前行。
十五节是一件大事来的，
十五节是件大事。
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
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
门徒在五旬节就经历了神的拣选，
门徒在五旬节经历神的拣选，
神的加力，
神的加力，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他知道福音要不断往外开展，
他知道福音不断要往外开展。
彼得明白了，
彼得明白呢，
他同圣灵之间有一种信任的互动，
他同圣灵之间有一种信任的互动。
他现在要分享这种互动去同这一批质问他的人 去分享，
他要同 这一群质问他的人去分享去互动，
让他们都学习同圣灵互动，
让他们学习同圣灵互动。
所以在教会里面，牧者我们就是这样分享，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牧者就这样分享。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学习信任圣灵，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学习信任圣灵。
神怎样带领我们，
神怎么样带领我们，
我们一步步学习鼓励弟兄姊妹前进，
我们一步步鼓励学习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前进。
去年的四句说话其实很有恩高的，
去年的四句话其实很有恩高。
是什么？转大人，
转大人。
第二句是什么？领羊群，
领羊群。
第三句呢？接使命，
接使命。
第四句，
第四句，
扩境界。所以三周年真的很特别的，
三周年真的很特别。
这四句说话在感恩的过程里面真的见到神就是这样动工，
就是在那个这四句话，在那个感恩当中，就看到神就是这样的动工。
转大人，
转大人，
领羊群，
领羊群，
接使命，
接使命，
扩境界，
扩境界。
九四四就是一个扩境界，
九四四就是一个扩境界，
九四四就是一个新的带领，
九四四就是一个新的带领。
可能迟啲你企入九四四。
可能晚一点你进入九四四，
你就我们好像做梦一样。
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
啊，点解讲咗即系一路讲一路讲，依家终于咁快脆成真啦？
就是就一直讲一直讲，怎么会这么快就成真呢？
整個地方是神量給我們的。
整個地方是神量給我們的。
昨天Melis 做這個屬靈繪圖，
昨天那個Melis 做這個屬靈繪圖，
為這個地區做一個更加多的禱告，
為這個地區做一些更加多的禱告，
我們又更加明白神對於這一區的更加大的心意，
我們就更加明白神對這一區更加大的心意。
奇妙樂一坐落在紅磡，
奇妙樂一坐落在紅磡，
是有神一個很大很大的心意，
是有神一個很大很大的心意。
我們有很多很多客觀的美好條件，
我們有很多客觀的美好條件，
蓄勢待發，
蓄勢待發，
是神要做事的時候，
是神要做事的時候。
彼得就講了，
彼得就說，
他說我想起神的說話，
我想起神的話，
約翰是用水施洗，
約翰是用神用水施洗，
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所以彼得说我们所经历的事全部已经有启示了，
彼得说我们所经历的事是全部有启示。
受圣灵的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受圣灵的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们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洗，
我们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洗，
哥尼流也都同样受了这个圣灵的洗，
哥尼流也一样受了圣灵的洗。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神的国要开展，
神的国要开展，
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向前行，
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向前行。
这个就是彼得所见证的，
这个就是彼得所见证的。
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好像给我们一样，
好像给我们一样。
我是谁呢？
我是谁呢？
怎么可以拦阻神呢？
怎么可以拦阻神呢？
哇！彼得讲完之后，其他人怎样啊？
彼得讲完之后，其他人怎么样呢？
就不言语了，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俾神，
只归荣耀给神。
好特别、哦，
很特别。
佢哋终于有一种嘅突破，
他们终于有一种突破。
这个突破就是最后嗰一句，
这个突破就最后那一句十八节。
十八节话这样看来，
十八节就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犹太人由原来嗰一步跳到嚟呢一步咧，系一个好大嘅跨越。
就是犹太人从原来那一步跳到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由最初以为只有犹太人是被拣选的，
从最初以为只有犹太人是被拣选的，
到后来原来不洁的外邦人都是被拣选的，
而到后来原来不洁的外邦人也是被拣选的。
到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个很大的跨越。
外邦人信主本来是不可能的，
外邦人信主原来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原来神赐恩给他们，
但是原来神赐恩给他们。
我们身边的家人信主本来好像很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身边家人原来信主原来本来以为是很好像很不可能，
原来神也赐恩给他们。
原来神也赐恩给他们。Amen。
一个神迹的跨越，
一个神迹的跨越，
从思想里面开始，
从思想里面开始。
这个思想是愿意配合圣灵，
这个思想是愿意配合圣灵，
愿意信任圣灵，
愿意信任圣灵，
愿意挑战自己里面的框框，
愿意挑战自己里面的框框，
愿意圣灵啊，你既然这样启示我，就愿意顺服前进，
就是愿意圣灵啊，你既然愿意这样顺启示我，就愿意前进。
彼得听圣灵讲一次，
彼得听圣灵讲一次，
两次，
两次，
其实就是一个互动，
其实就是一个互动。
就算他说主啊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
就算他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
也都是一种互动，
也是一种互动。
在互动里面，神会帮助我们改变，
在互动里面，神会帮助我们改变。
神不怕我们好像 有反对的声音出现，
神不怕我们好像有反对的声音出现。
神最喜欢我们互动，
神最喜欢我们互动，
他最怕我们不动，
他最怕我们不动，
完全没反应，
完全没反应，
讲了都当听不到，
讲了 就像听不到。
这个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扩张思想的境界，
就是扩张思想的境界。
当思想一改变，
当思想一改变，
所有的事就由不可能变成可能，
所有的事情就由不可能变为可能。
所以这里思想很重要，
所以这里思想很重要，
信任，
信任，
不停不停跟自己说我要信任圣灵，
不停不停对自己说我要信任圣灵，
然后进入突破当中，
然后进入突破当中，
扭转所有觉得我不可能的观念，
扭转所有我觉得不可能的观念。
神要带给我们一种很特别超自然的跨越，
就是神要带给我们一种很特别超自然的跨越。
所以有何妨可报的就应当报，
所以有邪妨可报的就应当报，
有书可读的就应当读，
有书可读的就应当读，
有羊可牧养的就应当牧养，
有羊可牧养的就应当牧养，
有脚的就应当起来服侍，
有脚的就应该起来服侍。
好，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扩张宣教新境界，
就是扩张宣教新境界。
十九至三十节，
十九到三十节，
这段经文的第十九节，
这段经文的十九节，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
因斯提反的事，
因斯提凡的事，
他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他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然后呢，后来呢就派，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观念已经改变。
他们不再怀疑这个是真定假的。
他不再怀疑这个是真是假。
他们要派一个人去做确认和坚固。
他要派一个人去做确认和坚固。
然后呢，他们就派了谁呢？
然后他们派了谁呢？
他们派了巴拿巴。
他们派了巴拿巴。
巴拿巴去到就坚定他们，
巴拿巴去坚定他们。
巴拿巴是一个好人，
巴拿巴是一个好人，
其实是指到他性格里面的善良，
是指到他性格里面的善良。
巴拿巴是不是很特别？
巴拿巴是不是很特别？
大家都害怕扫罗的时候，他就去找扫罗。
大家都害怕扫罗的时候，他就去找扫罗。
是他接纳扫罗的，
是他接纳扫罗的。
现在他就又接纳一个新的事物，就是这个教会，外邦教会的诞生。
就是他又接受一个新的事，就是外邦教会的诞生。
所以巴拿巴亦都系一个信任圣灵嘅人。
所以巴拿巴也是一个信任圣灵的人。
所以佢就被差派。
所以他就被差派
踏入一个宣教嘅旅程。
就踏入一个宣教的旅程。
十九至廿一节系讲嘅一个新嘅机会。
就是那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讲一个新的
机会。第七章斯提凡被逼迫。
第七章斯提凡被逼迫。
门徒四散。
门徒四散。
嗰个一个新嘅机会。
讲了一个新的机会。
表面就系逼迫。
表面是逼迫，
但是他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所以他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他们就去到安提亚教会，
他们就去到安提亚教会。
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
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
第一座大城是罗马城，
第一座大城是罗马城，
第二座是亚历山大，
第二座是亚历山大，
这一座是第三座，
这一座是第三座。
他的人口据当时估计大概是50万，
就是他的人口据当时估计是50万，
当时好多人噶啦，
当时很多人啦，
所以呢个地方满系好有潜质噶，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有潜质的，
新嘅机会，
新的机会。
后屘安提阿咪成为宣教中心咯，
后来安提阿成为一个宣教中
心，因为佢有潜力。
因为他有潜力。
点解香港会被拣选呢？
为什么香港会被拣选呢？
因为香港有潜力。
因为香港有潜力。
香港无论在经济方面，
香港无论在经济方面，
在真理方面，
在真理方面，
在牧养方面，
在牧养方面，
在很多方面，
在很多方面
都超越了其他国家，
就超越了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
在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的发展，
帮助我们可以宣教，
帮助我们可以宣教，
在香港的家庭结构，
在香港的家庭结构，
亦都唔似得好似一胎化咧，好似好难有一个好即系整全嘅家庭。
就是也不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很难的整全的家庭。
总之神俾香港有一个特别嘅机会。
所以总之神给香港特别的机会。
神俾奇妙亦都一个特别嘅机会。
神给奇妙有一个特别的机会。
踏入四年。
进入第四年
是第二个三的开始，
是第二个三的开始，
是一个即重新三年祝福的新的启动，
就是重新三年祝福的一个新的启
动。但是已经不是这个旧的阶段，是新的阶段，
但是已经不是旧的阶段，是新的阶段。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来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来的，
是吧？一个一个就自己来了的，
一个一个他这样自己就来了。
我们儿童啊青年啊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年，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来的。
其实生都生不及这么快的嘛，是不是？
生都生不及这么快。
那人就来了。
但人就来了。
一个一个这样来。
一个一个这样来。
来到呢，很短时间就生命改变。
来到这里很短时间，生命就改变。
是一个新的机会。
是一个新的机会。
然后22至24节。
然后22到24节。
是新的扩展。
是一个新的扩展。
在这个段落里面。
在这个段落里面。
巴拿巴一路捉住呢个机会。
巴拿巴一直抓住这个机会。
佢确认呢一间外邦教会。
他确认这一间外邦的教会。
佢坚固佢哋。
他坚固他们。
所以教会咧。
所以教会呢？
就由《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里边嘅第一阶段。
就是就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里面的第一阶段。
吓，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去到依家咧，又離開咗撒瑪利亞咧，已經去到外邦地區啦。
全地又離開咗撒瑪利亞，到現在已經到了
進入新嘅階段啦。
進入新的階段，
一個擴展，
一直擴展。
巴拿巴確認咗呢一樣嘢。
巴拿巴確認了這件事。
佢勸眾人，
他勸眾人。
23節。
二十三節。
立定心志。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恒久靠主。
其实即系话继续喺主嘅里面，
就是说继续在主的里面。
喺主嘅里面，即系话继续相信，继续成长。
在主的里面，继续相信，继续成长。
跟住，
接下来，
巴拿巴觉得唔够，
巴拿巴觉得不够。
佢呢一个发展机会咁大，
这个发展机会这么大，
佢要揾人，
他要找人。
佢谂起一个人，
他想起一个人，
佢谂起保罗。
他想起保罗，
就是之前那个扫罗，
就之前那个扫罗。
然后呢，他25节，
二十五节，
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
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
经文真的发展得很快，
经文真的发展得很快。
刚才讲到斯提凡是《使徒行传》第七章，
刚才讲的斯提凡是《使徒行传》第七章。
这里讲到扫罗，扫罗归主悔改是《使徒行传》第九章。
这个扫罗归主呢是《使徒行传》第九章。
哥尼流事件是第十章、第十一章。
哥尼流事件是第十章和十一章。
有没有见到呢？其实那个圣灵的带领速度很快，
有没有见到这个圣灵的带领速度是很快？
逼迫，
逼迫
一个新的器皿诞生，
一个新的器皿诞生，
福音传到外邦，
福音传到外邦。
巴拿巴确认，
巴拿巴确认，
巴拿巴找回扫罗，
巴拿巴又找回扫罗。
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找字呢，
在原文里面这个找字呢，
是苦找，
是苦找，
不是老虎的苦，
不是老虎的，
就是很辛苦地去找他，
就是很辛苦的这样去找。
就是说不是那么顺利，最初就找到，
就是不是那么顺利，最初就找到。
可能又遇到扫罗最初一些的拒绝，
就是可能也遇到扫罗最初的一些的拒绝。
但是巴拿巴坚持，
但是巴拿巴坚持，
他相信神给一个新的机会他，
他相信那个神给他一个新的机会给他，
他神给教会一个新的机会，
神给教会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他要去找人才，
所以他要去找人才。
第三小段是新的团队，
第三小段是三小点是新团队。
他找到扫罗之后，
他找到扫罗之后，
他们一起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服侍，
他们一起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服侍，
有一年的时间，
有一年的时间。
哇，好重要啊，
很重要。
这一年坚固了这个教会，
这一年坚固了这个教会，
这一年呢让这个教会正式诞生了一批人，
这一年让这个教会正式诞生了一批人，
他们就称为基督徒了。
他们就称为基督徒，
就是由这里开始的，
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这个新团队，
所以这个新团队，
让一个福音爆炸 的点呢，可以不停不停地去酝酿，
就是让一个福音爆炸的点呢，不停不停地去酝酿。
安提亚日后就取代了耶路撒冷，
安提亚之后就取代了耶路撒冷，
成为了传福音的中心，
成为了传福音的中心。
神的作为很奇妙，
神的作为很奇妙。
新的团队，
新的团队，
然后不断不断去做一件事，
不断不断去做一件事情，
扩展，
扩展
整个境界的扩展，
整个境界的扩展。
但是是不是真的取代耶路撒冷呢？
但是是不是真的就取代了耶路撒冷呢？
不是，
不是的。
神各有他时间时间表上面的心意，
就是神有他那个时间表上那个心意。
福音由犹太教会传到外邦教会，
就是福音从犹太教会传到那个外邦教会。
这两者之间怎样合一？
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合一？
神又继续藉着另外一件好像不好的事，
神又继续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饥荒，
就是饥荒。
神让饥荒会发生，
神让饥荒会发生。
而这个饥荒不是只是耶路撒冷饥荒，
而这个饥荒不只是耶路撒冷的饥
荒，其实是遍地的，
其实是遍地。
他说天下将有饥荒，
他说天下将有饥荒，
所以是遍地都有，
是遍地都有。
但是神竟然感动这个外邦教会呢，
而神竟然感动这个外邦教会，
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
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
这个是不是就是合一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合一呢？
不会因为外邦教会壮大了，
不会因为外邦教会壮大了
就忘记了个源头，
就忘记了那个源头，
纪念翻个源头，
纪念那个源头，
纪念翻嗰个合一，
纪念那个合一。
所以神让一个饥荒，
所以神让一个饥荒，
透过呢个先知亚加布嘅启示，
透过这个先知亚加布的启示，
众人就定义要捐钱，
众人就定义要捐钱
去祝福以色列。
去祝福以色列，
源头好重要，
源头很重要。
我看过一本书，
我看过一本书，
那个牧师讲蒙福的法则，
这个那个牧师讲蒙福的法则，
好特别，
很特别。
神透过他的手呢，可以不断送出很多汽车，
就是神通他的手要送出好多汽车。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将汽车送给他，
原因是有很多人将汽车送给他，
他就很慷慨的将这些车不停地分配出去，
他就很慷慨的将这些车不断地分出去，
他越分配出去之后他就得到越多，
他越分配出去越多他也越得到越多。
他讲到他蒙福的第一个法则，
他讲到他蒙福的第一个法则，
他所开出来的每一个月的第一张支票，
他所开出来的每个月的第一张支票
是奉献去耶路撒冷，
去奉献给耶路撒冷的。
他说他永远都要学一个功课，
所以他永远都要学一个功课，
纪念源头，
纪念源头。
我不是说大家听完之后以后记住第一张支票就是写去耶路撒冷，
我不是说大家听完之后就是大家今后的第一张支票写给耶路撒冷，
但是纪念源头，
但是纪念源头，
寻求合一，
寻求合一，
新的合一，
新的合一，
新的突破，
新的突破，
全部都是在圣灵发动之下，
全部都在圣灵发动之下，
人学习信任圣灵，
人学习信任圣灵，
然后不停的操练，
然后不停的操练，
在个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
互动产生，
互动产生，
关系产生，
关系产生，
突破产生，
突破产生。
神给我们的突破很多，
神给我们的突破很多，
可能是医治的，
可能是医治的，
可能是各个方面的，
可能是各个方面的。
其实每一次同工上台追求呢，
其实每次同工上台追求呢，
其实是一个信任圣灵的学习，
其实是一个信任圣灵的学习。
我们前两天呢，
我们前两天呢，
其实分工的时候去到门口还在说你负责带哪个部分，我负责带哪个部分。
其实我们分工的时候，我们到门口我们还在说你负责带哪一部分，他负责带哪个部分。
终于又带完一次追求了，
终于带完一次追求。
感谢主我们还活着，
感谢主我们还活着。
信任圣灵，
信任圣灵。
有一次我们 在台中的时候有一个医治释放营，
有一次我们在台中的时候有一个医治释放营，
神大大的同在，
神大大的同在。
然后同工就一路追求，一路追求。
同工在那里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追求到咧，佢哋突然间有个同工走埋嚟同我讲。
追求到突然间有一个同工走过来对我说，
佢话依家大家都好嗨喎。
到现在大家都很兴奋哦。
圣灵大大的同在，大家都好兴奋。
就是圣灵大大的同在，大家都很兴奋。
点算啊？
怎么办？
即系话点样收啊？
怎么样收？
已经去到夜晚十点钟啦。
已经去到晚上十点。
我哋嘅医治营咧系当时系日营咧，由朝头早晨祷七点几开始，去到夜晚十点钟。
就是我们当的医治营会日营咧，从早上七点就到晚上十点啦。
咁同工就问我：点收咧？点算咧？
就是同工就说：怎么样收？怎么办呢？
系咪一路嗨落去咧？
是不是一直这样兴奋下去呢？
吓，嗨到天光咧？
兴奋到天亮。
吓，我惊大家体力不支啊。
就害怕大家体力不支。
祈祷很简单，
祷告很简单，
神就说敬拜咯，
神就说敬拜，
回到敬拜，大家是不是就由一种很嗨的状态回到一个很感恩的状态，
就是去到敬拜那次，大家有一个很嗨很兴奋的状态，就去到一个很感恩的状态，
然后慢慢就可以调整了，
就是慢慢就可以调整，
就可以静了吧，住了吧，
就可以静了吧，住了吧，
然后就平平安安地回家，
然后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回家，
信任圣灵，
信任圣灵，
永远不会惊失控，
永远不会害怕失控，
因为神是好神，
因为神是好神，
他一定会将启示，
他一定会将启示
感动，
感动
医治，
医治
平安，
平安
突破，
突破
释放在我们的当中，
释放在我们当中，
勇敢跟着他前进，
勇敢跟着他前进。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主，
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主。阿门。